弟兄姐妹、朋友们、母亲们，主日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母亲节主日。首先，祝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喜乐，愿神祝福你们。往年在教会，我们都会庆祝母亲节，给母亲们献鲜花，儿童表演献诗，我们也分享蛋糕。但如今在疫情当中，这些都做不到了。虽然如此，我们为你们祝福，为你们感恩，谢谢你们对我们的辛勤的养育。请大家对你周边的母亲们讲，母亲节快乐。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跟母亲们在一起，但我相信跟母亲们在一起的人特别的有福，特别的有福。母亲都有自己的心里话，有一些已经跟儿女说了，而且说过很多遍，有一些从来没有讲过。作为儿女，我们应该聆听母亲的心里话，询问他们心里想讲什么，邀请他们分享。今天是母亲节，我想邀请大家共同来聆听一位古时母亲的心里话。曾经有一位尊贵智慧的母亲，为了养育他的儿子，使他成才，成为伟大的人，有非凡的性格、美德。在儿子小的时候，他就开始谆谆地告诫，来抚养、教导他，把自己的心里话，把自己生命真实的经历传讲给他。后来，他的儿子果然成为一位智慧的伟大的君王，叫做利木伊勒，就是属神的人 ，belonging to God。这位利木伊勒王后来把自己母亲的心里话一字不漏的忠实的记录下来，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箴言31章，利木伊勒王的箴言。出自他的母亲，出自一位母亲的心声。那么这一位母亲对他的儿子讲了什么心里话呢？讲了什么心里话呢？领受今天信息之前，我们再次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为今天的敬拜献上祷告。今天是母亲节主日，我们首先为所有的母亲献上感恩，感谢母亲们以他们的生命养育了我们。虽然许多的母亲已经离开我们，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心里话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现在我们要领受另一位母亲的心里话。愿天父预备我们的心，不但能够听，而且能够喜悦，有心智把这样的伟大的箴言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一位母亲的心里话记载在圣经的箴言31章。他告诉儿子什么呢？告诉儿子两件事情。首先，他告诉自己心爱的儿子如何做一位好的领袖、好的男人、好的君王。31章1到9节，在这里他告诉王如何有好的行为，如何有公义的判断。其次，他告诉女孩们如何做一位好的妻子、贤德的妇人。10节到31节，箴言31章有许多我们所熟悉的经文，母亲节会写给母亲。比如说10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我们经常以这样的经文来祝福母亲们。30节，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还有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 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箴言三十一章的经文，非常的美好。今天我特别要从箴言三十一章的第二部分来分享如何做一位好妻子，如何做一位好母亲，这是所有的母亲们妻子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对吧？我如何做一位称职的好母亲好妻子。箴言三十一章这位母亲的心里话告诉我们如何做到。好妻子的标准是什么呢？他一开始在这里告诉我们，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原来好妻子的第一个标准乃是内心的品格，不是外表的虚荣美丽。内心的品格，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才德就是才能跟德行，但在圣经中才德这个字的意义更加的宽广，有财货，有才能，有力量，甚至军队，意义非常的广。才德的妇人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有十个表现，十个特征，如果做到了，我们就是十项全能冠军了。所以需要一项一项的操练。首先就是她的价值，她的价值远胜过真主，第十节。第二，她帮助自己的丈夫，十一节十二节，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第三，她勤劳勤奋，十三节到十九节。十五节特别讲，未到黎明她就起来。十八节讲，她的灯终夜不灭。你想多么的勤奋呢、多么勤奋。第四，她有爱心，有怜悯心。二十节，她张手周济困苦人、穷乏人，帮助穷人。第五，她勤奋持家，使家里井井有条，家里人都穿着朱红色的衣服。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第六，她的丈夫极其的尊贵。二十三节讲到，丈夫与城里的长老坐在城门口商讨城里的大事，是尊贵的人。第七，他能够教导。二十六节，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智慧跟法则都是箴言中的关键词，智慧跟法则都来自神，来自耶和华。所以这位才德的妇人，他的教导都出自神。第八，她的儿女跟丈夫也称赞她。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三十节，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第九，她敬畏耶和华，三十节，这也是出自她儿女跟丈夫之口。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最后第十，三十一节，她手所做的功长存，因为出自神，蒙神祝福，她敬畏神，她手所做的一切长存。这是一位才德的女子，才德的妇人的十项全能表现。当然我们不可能一步登天，一夜之间达到所有这些美德，得到这些美德，需要不断的操练磨练。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第一项，就是它的价值，它的价值胜过珍珠，胜过财宝，远胜过珍珠跟财宝。请问这位母亲的心里话为什么以珍珠来形容它的价值呢？为什么以珍珠来反衬它的价值？珍珠有什么特征？首先，珍珠是在长期的磨练中，在长期的时间当中所形成的。珍珠是因为沙粒小石子落进了蚌壳的肉中，那蚌壳因着有沙粒进来了，很不舒服，它就开始围绕着这一颗小沙石子 开始分泌特别的粘液分泌物，一层一层来包裹这些小石头沙粒，一天分泌两三层，这样它可以好受一些，不被磨了。一年分泌1000多层，3年3000多层，大家猜一猜，3000多层的黏膜有多大？一颗珍珠，1毫米，直径1毫米，非常不容易。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一位才德夫人的价值，她的生命是在磨练当中，是在长期的艰辛当中所形成的，但特别有价值。其次，珍珠的价值体现在它的佩戴者生命当中，体现在它的展现当中，谁展现它，谁佩戴它，就得到它的价值，大家理解吗？今天在荒山野岭，在深海，在深湖当中，有许许多多没有被发掘，没人知道的大珍珠、钻石、翡翠，但这些宝石一点价值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没人知道，没人发掘，没人佩戴，没有展示，一点价值都没有，无法体现它的价值。菲律宾曾经有一个渔民，打鱼的时候网捞上来一个34公斤的珍珠，但是他不知道，回家就往床底下一扔，一放就是10年。那这一颗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珍珠，一点价值都没有，价值完全没有体现出来。珍珠的价值体现在它佩戴者的身上，在展示之中。那请问，这位才德妇人的珍珠般、超越珍珠般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哪里呢？经文告诉我们答案呢，就是11节12节，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啊，原来这一位珍珠妇的价值，她的价值在她丈夫身上彰显出来了。大家看到没有，在她丈夫身上彰显出来，她的美德、她的价值在她先生身上彰显。这里有两个益，一个是利益，一个是有益无损。这两个利益都是经济利益、好处的意思。但我们特别注意，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也就是她丈夫对她的信赖、对她的信靠、对她的尊重，胜过其他的利益，胜过经济利益，胜过家产，胜过家当，甚至胜过其他的好处，胜过其他的好处。她也为丈夫带来益处、带来利益，但丈夫对她的信靠、对她的尊重、信赖，胜于这一切的利益，大家看见没有？信任在前，利益在后。今天的婚姻，今天的人际关系，往往正好颠倒。今天我们是利益在前，信靠关系在后，正好颠倒过来。5月4号一大早，我就看见亿万富豪比尔盖茨离婚的消息，很多人都非常震惊。比尔盖茨离婚，有没有搞错？我有没有看错啊？没有看错，是啊，是他离婚了。很多人都在推测什么原因，他为什么要离婚？这么有钱的人为什么会离婚？很多原因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离婚，我们不知道他离婚的具体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也就是金钱无法买幸福的婚姻，金钱无法保持幸福的婚姻。任何时间，财富、金钱在婚姻、在关系之前，这样的关系跟婚姻就走到头了，就破灭了。而在这里，一位才德的妇人，她跟先生的关系、跟丈夫的关系， 丈夫与她的关系乃是信任在前，信靠在前，而其他的利益在后。这是箴言一位母亲的心里话。今天我对所有的丈夫讲，鼓励所有的丈夫，包括我自己，我们需要以我们的妻子为尊贵的价值，需要信赖他们，接纳他们，尊重他们，让他们成为我们生命中首位的价值。我再说一遍，我特别鼓励所有的先生们、丈夫们跟未来的丈夫们，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太太，他们的价值具有我们生命的第一。当然除了神，对吧？神是第一，但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的太太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我们需要把他们放在第一位，来尊重他们，来信赖他们，来依靠他们。如果是这样，他们会彰显出极其丰富的价值，超过我们可以达到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工作、生活、学习等等，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祝福。这是我对所有先生们的鼓励。对于姐妹们、对于妻子们来讲，你们也很想知道啊，这位才德的妇人真有福气啊，她的丈夫心里可以依靠她啊，我怎么我的丈夫就不依靠我呢？就不信赖我呢？不尊重我呢？有什么秘诀可以让她也像这位丈夫一样信赖我呢？可能很多姐妹们、很多妻子们都想得到这个秘诀。我想这是非常自然的想法，这是非常好的渴望。我们都希望先生们来接纳我们、尊重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好的伴侣、助理、帮助，对吧？但是他们要接受，有什么秘诀呢？好，今天我就从这里跟所有的妻子们、未来的妻子们、母亲们分享赢得丈夫心的三个秘诀。三个秘诀，首先甘心，甘心。第十三节讲，他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这里的甘心也是喜乐的意思。我们看到这一位才德的妇人女子非常的能干，她早起晚睡，她纺线，在这里寻找羊绒，她开始做线，做细麻布、细麻衣。但是一个关键的字就是甘心，甘心，甘心情愿，一切都出自甘心。如果不甘心，再勤劳，到最后就变成苦心了，就做不下去了。我们很多人在结婚之前，在谈朋友的时候，甘心为对方做任何的事情，不管做什么都是甘心的。当然有一些人不一定，那么结婚以后就有大问题了。基本上如果你很甘心为对方做任何事情，结婚以后应该继续保持，继续甘心为对方能够付出，能够摆上。但很多时候我们婚前甘心，婚后就开始不甘心了，慢慢慢慢越来越不甘心，越来越不甘心，所以这个婚姻就越来越困难，可能就走到头了。我们很多的条件，你做这个我就做这个，你不做这个我就不做这个，这是我们结婚以后越来越不甘心的表现。你为什么不这样？我们有很多的质问，请问婚姻是这样的经营吗？你若我就，你若不我就不，婚姻是这样讲条件的吗？如果是这样还结婚干什么？我们要甘心情愿的付出。这位才德的女子甘心用手做工，她做什么呢？她开始收取羊绒，开始搓线、织线、织线、纺织、做布、染布，然后做衣服，使全家都穿上朱红色的衣服。朱红色是特别尊贵的颜色，朱红色的衣服代表尊贵，代表地位，代表富裕。 全家都穿上了。你想，这位先生穿着他太太所做的朱红色的衣服，去城门口与长老同坐，他的心岂不依靠他，岂不喜悦他，岂不接纳他吗？那别人长老都问，哎呀，你怎么又穿朱红色的衣服来了？哪里来的？啊，太太做的，昨晚做的，做了一夜。你想，他先生的心能不信赖他，不依靠他，不喜悦他吗？一定会的。第二，爱心，怜悯的心。二十节特别讲，他张手周济穷乏人，有需要的人。这位财德的妇人不但把家里打扮得好好的，每个人穿的朱红的衣服，他还特别关注外面的需要，关注外面的需要，哪家有什么需要，哪家有什么困难，他伸手帮助周济穷人。左邻右舍都知道那一家有一位特别怜悯的、有慈心的、爱心的主妇，她是谁谁谁的太太，谁谁谁的妻子。二十三节讲，她的丈夫跟长老在城门口同坐。城门口是一个热闹的集市，也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当时城里的领袖就在城门口商讨城中的大事，商讨完以后就公开报告了。我不知道她的丈夫是不是长老，但是她可以在城门口与长老同坐商讨大事，显然她是尊贵的人。而且经文讲众人都认识她。众人怎么认识她呢？可能她穿的朱红色的衣服，我想有另外一个原因，乃是因为她的妻子、他的太太常常伸手周济穷人，周济有需要的人，可能城里面很多人被他周济过。因此当他来到城门口的时候，别人就说，啊，看这个有慈心有爱心的先生来了，他的太太刚刚周济过我。因着他太太的善心、慈心、爱心，他的先生得到了尊荣、尊贵，得到了爱戴。你想，这样一位才德的妇人，以爱心、以怜悯之心来对待他人，来对待他人，他的先生岂不尊重他，岂不依靠他呢？当然会依靠他。第三，乃是敬畏神的心。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第三十节，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是他的儿女跟先生对他的称赞。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在这里敬畏神把这一家人连接起来了。他的儿女敬畏神，因为他用智慧的法则、仁慈的法则教训、教导他们。他的先生敬畏神，所以这一家都是敬畏神的人。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一家都是敬畏神的人，他们彼此有没有信任，有没有信靠，有没有尊重，有没有欣赏？有，都有。信任是彼此关系的纽带，而信仰是这个纽带的力量跟核心。今天我们讲夫妻要信任，弟兄姐妹要信任，要尊重，要欣赏，这一切都建立在敬畏神之上。敬畏神是彼此信任的纽带，是彼此信任的纽带。好，我跟大家分享了赢得丈夫之心的三个奥秘，还记得吗？甘心、爱心、敬畏神的心。这是一位才德女子的素质，她的生命出自一位母亲的心里话。讲到这样才德的女子，我想到我的岳母。我的岳母是一位能够委身于先生、支持先生的人，勤劳治家的人。我的岳父是一位海军军人，常常出海执行任务。当我岳母与岳父确定婚姻关系的时候，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将来很多时候、大部分时候他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跟重担，因为自己的丈夫 基本上会不在家，但是他甘心的、喜乐的承担了这个责任，走进了这个婚姻，建立了婚姻。丈夫去哪里，他去哪里，他们一生搬过好几次家，从南到北都搬过了。之后养育了四个儿女，我太太是老大。这四个儿女的出生有几个，出生的时候岳父不能在场，他们的父亲不能在场，因为在海上执行任务不能回家。我的岳母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从一开始就抚养四个儿女，早晨一大早起来给他们做饭，预备饭食，然后去上班，要走很远的路去上班，晚上下班再走回来继续做饭。就是这样，一日复一日，一月复一月，一年复一年，这样走下来。等他们最后全家团圆的时候，四个孩子都超过十岁了，都十几岁了。在所有的这些艰难挑战当中，我的岳母没有怨言，没有抱怨，而是任劳任怨，甘心情愿地来持家治家，把家里打当得好好的，四个儿女都成才。这是我所认识的我的岳母，在她的生命中我看到了这种才德，这种美德，甘心爱心敬畏神的心，勤劳智慧，这些是一位母亲的心声。其实这些品格出自各个民族、各个文化、各个时代，是我们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实际上像我岳母这样的母亲还有很多，大家可以想想自己的母亲们，我们的祖辈、奶奶、外婆，很多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勤劳、勤奋、有爱心，完全支持自己的丈夫、先生，支持爸爸，任劳任怨，完全的摆上，第一个起来，最后一个睡下，家里的饭食都是他们做的。而且早年往往是一个大家庭，十几个孩子，一个妈妈养大，母爱非常的伟大，母亲的生命造就了许许多多伟大的生命儿女，我们为他们感恩，为他们赞美，为他们自豪。实际上这位母亲的心里话，她所表达的、所传达的乃是一位母亲的生命。这位母亲是各个文化、各个民族、各个时代所共有的，所共有的，这是我们人类文明、我们道德的精华。母亲的生命是共享的，他们慈爱，他们有智慧，他们勤劳，他们有爱心，有怜悯心，他们敬畏神，抚养出敬畏神的后代。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精致的利己主义时代，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这种美德、家庭的美德、夫妻关系的美德、母亲的美德正在消失，正在失去。我希望所有基督徒母亲们、未来的母亲们能够持守这样的美德，把这样的美德能够活出来。如今的利己主义文化彰显的是自我、自我中心，我是大的金刚石，我是大珍珠，大家来欣赏我，看我多么刚硬，多么强壮，看我多么漂亮，多么光彩。这是利己主义时代的表现，以自我为中心，以箴言中的才德的女子完全的相反。如何面对、如何抗衡这种极端的利己主义生命呢？我认为唯一可以面对、可以抗衡的乃是耶稣基督的拯救，乃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力。 其实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宝石，什么样的珍珠，我们都是失落的，都是被埋没的，都是无人知道的，都散落在荒山野岭、深海河湖当中，没人知道。不管你宝石金刚钻再大，也没有价值，也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只能孤芳自赏。直到耶稣基督从天而降，他来寻找我们，他知道我们在哪里，他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他知道我们的处境，他把我们从荒山野岭找回来，挖出来，从蚌壳里面挖出来，以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以他的圣灵来塑造我们，雕刻我们，除去我们的棱角，让我们的宝石，让我们的珍珠能够彰显出他的荣美来，然后把我们放在他的生命当中。前面讲过，珍珠只有在佩戴的人的生命当中才彰显出价值来。我们这些被隐藏的、被埋没的珍宝珍珠被基督发掘出来之后，被他洗净塑造之后，被他所拥有，我们所彰显的是他的荣美，我们的价值彰显在他里面，大家看见没有？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超越、战胜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唯一的方式，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以他的生命，以他的舍己来战胜、来抗衡、来胜过精致的利己主义。我希望通过今天的信息，通过这位母亲的心里话，做父母的可以知道如何教养儿女，一个男孩子如何做好领袖，一位女孩子如何做一位好妻子、好母亲。我也希望所有做丈夫的、做先生的，包括未来先生的，可以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男人，如何可以跟自己的妻子搭配，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的帮助，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价值，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也希望所有的妻子，未来的妻子们，能够意识到你们生命中的巨大的潜力，巨大的潜力。不但你们自己是有才德的人，你们的才德可以变成他人的祝福，可以变成先生的祝福、儿女的祝福、邻舍的祝福、社会的祝福。你们的潜力大得不得了，大得不得了。神给你们的使命是伟大的，神给你们的使命是伟大的。最后，我们都是主耶稣的珍宝，我们在他里面，我们的价值才有意义，才变得尊贵，才能够荣耀他。我相信这个母亲节是一个触动生命、改变生命的一天。愿今天的信息，这位母亲的心里话，触动我们的心灵，给我们带来根本的改变。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借着这位古时的母亲，她的心里话阐明了你的心意，告诉我们一位母亲真正的生命，一位妻子真正的生命，也让我们能够效法，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来。今天我们不管带着什么样的身份，做丈夫、做妻子、做儿女、做父母的，我们都需要从这位母亲的心里话来认识更高的一层使命，来认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来认识你将通过我们的生命来祝福他人，祝福很多很多的人。我们再次为母亲们献上感恩祷告，求你祝福我们的母亲们，年长的、年轻的，还有未来的母亲们，让他们一生能够敬畏你，让他们在养育儿女的时候能够按照你的心意、你的标准养育出合神心意的儿女来。也祝福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年轻人，当他们在交友、在婚姻当中遇见挑战的时候，能够 知道你的标准，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去处理、去生活、去找对象，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给我们力量能够抗衡这末日精致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世俗的思潮。愿这个母亲节不但是母亲们得祝福的日子，也是所有弟兄姐妹朋友们得祝福的日子。我们这样的感谢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请大家共同起立，我们接受神的赐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